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赛斯资料的导读节目中来。今天要为大家导读的书籍是个人实相的本质。很开心就是最近订阅的朋友有增加当中，然后也有朋友来讯息询问说是否会导读灵魂永生。那我会再慢慢的来安排，因为其实每一本书都有一定程度的厚度，然后我也希望是以一个比较缓慢的方式来进行导读。我所谓的缓慢的意思是说不那么快的把一个概念就好像几次把它带过去，因为赛斯资料的这些文字，它其实我们真的要去阅读或聆听的并不是这些文字或语言的本身，真正赛斯有他在不断的跟鲁伯口述的这些21年的过程当中，他常常会说，因为他为了要把他的经验传送给我们，但是他也不得不去以我们所熟悉的文字和语言来把他想传递给我们的意思表达出来。但事实上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很理性，我们也只仰赖大脑所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文字做沟通，所以他说他想表达的常常超乎于这些文字之外或者是口语之外，但是真正重要或真正关键的是在阅读的过程，这个文字背后的夹层，以及比方现在我所说的这个语言当中，文字跟文字之间没有表达出来的声音。所以这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悬，或者有一点好像不太能理解。那我用乐曲或音符来作为譬喻，大家应该就可以更明白，一首乐曲交响乐团在演奏的过程一定会有它的停顿点。那如果学过音乐的朋友一定更清楚，音乐里头一定会有休止符，然后一个乐章的结束，休止符停止的那个片刻当中，我们知道那个片刻里还有其他的我们没有听到的乐音，所以它能够连贯前后的音符。那乐章和乐章之间虽然好像是一个段落的结束，另一个段落要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结束，就不会有下一个乐章的兴起。所以这个停顿点或这个暂停点，它其实蕴含着是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声音或者是文字来表达。而在整个赛斯要引导我们去看见的，就是走入这一个停顿点，走入这一个看起来像是暂停没有声音的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在其他的书籍会提到灵魂永生也会提到它的片刻点。那唯有进入那个片刻点，才会回过头来，今天跟大家引导的个人实相的本质，它的书目里头的第一步，你与世界的交汇处，那个停顿点，那个停顿点，那个空白点，它就是我们与世界的交汇处。如果没有这个片刻点出现，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样的一个物质世界，它也不会从中浮露出来。如果能够适时再把灵魂永生带进来，我觉得那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因为灵魂永生是赛斯口述资料的第一本书，所以它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整个我们理解我们所有人世间的轮回转世种种的版本最重要也是最清楚的一本引导。好， 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今天要读的个人实相的本质。那如果有书的朋友可以打开书到他的这一本书的目录当中，那没有书的朋友没关系，还是可以用聆听的方式来听我的介绍。这边我来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赛斯书籍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用一个架构来去阅读，那个架构就是我之前在前面几集的节目内容有提到，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基本上我们可以用架构一跟架构二来理解。架构一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地球这个物质宇宙，也就是三次元的空间，由基本假设时空间所组成。而相对于 F1 就是架构一，另外一个就是 F2 架构二。那架构二是什么呢？晚上睡觉做梦的你也在架构二，白天醒时做着白日梦的你也在架构二。架构二就是一个我们内在更浩瀚的一个精神世界，而架构一所有的物质实相都来自架构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架构概念底下，我们就会知道架构一被内涵在架构二里，也不过就是架构二我们决定聚焦于何处，还有刚刚我说的你与世界的交汇处，我们交汇在哪一个点，架构一就会产生。所以在所有的赛斯书，赛斯都会用这个方式来引导我们，我们不断的在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穿梭来回。那在没有赛斯的引导之下，很理性的我们常常只把自己的焦点停留在架构一，我们够不到架构二，然后甚至很理性的我们也否定了架构二。因此赛斯就是要引导我们回过头来去连接我们的架构二，因为所有的我们物质实相看到的，不管是事件、疾病或者一切一切的创造，这些都是来自架构二的结果。好，所以有了一个这样的概念，我们来看个人实相的本质这本书的一个书籍大纲。它分为两部，第一部叫做你与世界的交汇处，第二部是身体及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活雕像，人生及你最亲密的艺术作品，以及在你个人经验之中的创造力本质。很长的一部，这个叫不明嘛，但是它很重要。其实它就提到身体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活雕像。为什么要用活雕像？也就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好像出生从小到大长成这个样子，我们好像就是整个肉体是不变的，但是不是，我们的肉体这一刻的我，就是你看得到的具体摸得到的看得到的这个我自己，这个肉体其实它在分分秒秒当中它仍然在改变。那身体有亿万个细胞，亿万个细胞也不断的在生灭当中，所以它所组成的这个肉体当然一直在改变。所以身体是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活雕像，而它究竟要怎么变，乃在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情感强度来决定我们的身体会怎么个变化。所以他说，人生是你最亲密的艺术作品，我们的人生是我们一手打造的。然后最后，以及在你个人经验之中的创造力本质，所以这当然涉及我们的创造力。所以为什么这本书个人实相的本质，那个本质指的是什么？其实三次书里头有很多书名都就叫做本质，这本书叫做个人实相的本质，然后我同时导读的心灵的本质，以及另外一本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他非常非常喜欢用本质来引导我们，也就是我们想要去探讨它的架构、它的源头，或者它究竟是怎么运作，其实一定要先回到它的本质。所以它借由个人实相的本质，要让我们去看到个人实相就是我们现在在整个地球活生生的世界当中，我们所创造出来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生命经验，以及我们所感受的一切，这些个人实相它的本质 究竟为何？这是赛斯书在个人实相的本质这里面开始要引导我们向内去探索，究竟我们是如何打造我们的个人实相。第610节，1972年6月7日晚上9点10分，星期三。那今天我想把他前面的这个约瑟所记录当天他们夫妻的一个环境的内容来做一个口述。这是在书籍的第四页，我的版本是第四页，那如果大家页数不同的话，就请您开就是翻开第一章，然后找到610节这边。从4月10日赛斯完成了本书的序言，一直到今天为止，这期间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最重要的是珍的母亲在卧病多年后终于过世了。这些事使得我们不得不把赛斯课暂且搁置。纵然如此，珍自己的 ESP 班以及写作班还是维持了部分开课，他也仍在继续写他在本书《真序》中提到的那本小说《超灵气号系列漫游前世今生》。然而在这段期间，我们仍期盼着参与赛斯新书的著述。当我们进行赛斯的前一部书《灵魂永生》期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真一直都在避免阅读该书的内容，理由是为了想要避免自己有意识的卷入其中。但是最近真笑着告诉我，这一回他要在每一节完成之后就看，还要现学现用。他以前对制作赛斯书的不论什么不安，现已减至最低了。我对他新的开放心态大加鼓励。我还是会照往常一样在课间记下真各种不同的意识状态，但那只是一个有兴趣的观察者的测记。他所进入的各种实相和人格，其真正的受化和深度，则完全为他独自拥有，无法诉诸文字。好，在这段约瑟所记录的整个大背景，就是当然他们经历过真的母亲过世，真的母亲玛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真我们所知道的真，她也跟母亲一样，后来她整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发病了，所以她跟她母亲其实有很深的纠葛，而赛斯不断的在引导她跟母亲要和解，但真就是没办法。所以我记得在上一次的内容，我跟大家说，学习赛斯资料，大家一定要先有一个最最最基本的认识，它不是护身符，但它也是护身符。它不是护身符的意思是，你开始学它不会保你有意识的自己永保安康，你搞不好还会觉得怎么越学习事情越多，怎么学一学还生病了。但是这个我要恭喜你，怎么说呢？因为学着学着，你开始去对焦自己的意识究竟怎么创化出在我们的物质实相被我们看见。所以事件和疾病都是要让我们去看见自己的潜意识运作。那么我刚刚说学赛斯它不是护身符的意思，在此就是他学了之后不是让你从此以后没病没痛，事事顺心。那如果这样，那人生的往后日子不就非常的枯燥无聊吗？但是学习赛斯资料当然也是个护身符，因为在学习的过程，我们会慢慢明了，第一层面是我一手打造我的人生实相，但是在第二个层面会看到，原来我是选择在演出这一世的这一出剧。那既然看见了这是我的选择，我的创造，那我能不能够重新创造新的版本，决定权乃在于我自己。所以我们有100%的自由意识和自由意志来重新打造我们的人生实相。所以阅读赛斯资料，学习赛斯当然是一个护身符，而那个护身符是在更深的内我与我们沟通着，那当然是一份爱在作为最后的支持。 OK， 那我们回到这一段的 约瑟所记录的这个预言告诉我们真的母亲在这段时间过世以及真的一个状态。其实真并不会在他并没有说因为他在口述赛斯资料的过程当中他就对赛斯没有质疑、哦、其实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质疑，因为他真的会觉得赛斯你说的是真的吗？但是真非常棒的一点是他在质疑的过程他会不断的确认，为什么要确认，还有什么叫确认，那个就是不断的，你要讲实验也可以，你要讲行动也可以，因为唯有你不断的在生活中去运用，去身体力行，去实践，你才会知道赛斯说的究竟对不对。而赛斯其实要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这个，你当然要去行动，你当然要去付诸实践，并且运用在你的生活里，你才会透由赛斯的引导去面对你人生的实相，你的经验究竟是怎么来的，并且你要怎么透过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去改变你的实相，而不是停留在好像赛斯的文字书里面的那种打高空的概念。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过去在阅读赛斯资料的一个经验是怎么样，那当然没有接触过的就从现在开始。过去如果对赛斯资料有所接触的朋友，我不晓得您在阅读赛斯资料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真的很务实的将它运用在您生活周遭，然后自己每天睁开眼睛的分分秒秒当中。那如果没有很确实的来做这件事情，我要恭喜你从现在开始做起，因为你会发现当你真的开始去运用跟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赛斯资料是活生生的，而且真的很多物质实相会被我们改变。 OK， 好，那接着我们进入到本文第五页这边。赛斯晚安，现在开始口述第一章，名为活生生的世间万象。世间万象皆由心生，你眼中所见的世界就像是一幅立体的画，每个人都在作画过程参与了一手，画中的每样色彩每根线条全都是在心灵中先画好了才显现于外的。然而在这比喻里，作画者本身就是画的一部分，而出现在画中，外在世界无有一理不是原生于内，也无有一动不是先发于心。赛斯在这短短的这两段文字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了，是以心易物而不是以物易心。所有的物质实相，我们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世界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灵，因此他用画作来譬喻，一定都是我们心灵先画好的，我们才会外显于这一张画布之上的。而且他说作画者本身就是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看画家在画画，好像觉得画作是他创作出来的，那好，也好像就是我们的人生这一幅画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也在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画布当中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画作者跟他的画作品当然是不会分开的。好，接下来，意识的伟大创造性本来就是你承继的遗产，但这份资产并非纯属人类独有，每一个生灵全都拥有这份能力，而在至高与至微间，至尊与至卑间，原子分子和有意识与理性的心之间，在在都存在着一种发乎自然的合作，也正是由于这种合作才构成了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这一段有没有非常的美？其实赛斯在告诉我们那一个对等的关系以及相对性的一个关系，至高与至微，至尊与至卑，至卑卑微的卑，至尊与至卑，原子分子和有意识与理性的心智之间，就是有意识的理性就是我们的大脑，但是在大脑相对于另外一层就是原子分子所构成的细胞，大脑和细胞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合作。所以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只有来自大脑指挥，呼吸不用被大脑指挥，你身体的内脏五脏六腑的运作也不用大脑来指挥，大脑只会去指挥我们一直眼睛睁开来白天觉得很忙碌的所有事情，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安排所有的事情，可是所有大脑无法安排的事情它早就在运作着，就像我刚刚说的，身体的呼吸，身体的律动，身体的运作，还有大自然万物，它们当然都在我们有意识的理性和心智之外，它在那边运作着，所以这里头都会有这个他赛斯刚刚在讲的这一段相对性的关系，也由于这些相对性的关系，它才会有一个合作，并且构成了活生生的世界。好，接下来形形色色的昆虫鸟兽都从事了这项合作，造就了大自然的环境。这种合作之自然与必然，就像是你对镜呵气，镜面必然也会形成一层雾气一样。所有的生灵都在感觉基调中创造出这个世界，而世界也就是你们的意识的自然产品。感受与情绪因而得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在世间显现，思想出现而在现成造好的温床上滋长，四季要生由古老的感觉基调形成，有其深厚不变的节奏，它们也是所有生灵与生具有的那创造力的产品。好，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棒，就是说所有的万物一起打造了，一起画了大自然的这个画布，而这里头蕴含着最伟大的合作性。所以在赛斯资料里头，内在宇宙法则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合作性。万事万物如果没有合作，意识之间如果没有合作，细胞跟细胞之间如果没有合作，这个世界不会存在，人类必定会走向灭亡。那所以换言之，我们倒过来看 COVID-19 的疫情延烧了将近3年的时间，我们看起来好像整个人类要集体走向灭亡，因为看起来弄不完，对不对？但事实上在一个广大的合作性来看，这一支病毒当然是要来帮我们集体人类。帮我们集体人类什么呢？很多的层面，第一个可能就是地球快要爆炸了，然后物质资源我们认为它有限，所以我们创化出这样的一个病毒，希望能用最快速的时间，最大规模无差别的方式去带走一些这一世已经觉得它的在这一世的功课做得差不多的时候，人类集体一起离开这个物质实相。但是肉体不存在不代表意识不存在，所以这一群人的一个集体意识，他可能已经说好他们要开始进入不管是下一个轮回转世，还是他就真的开悟了，已经脱离地球这个物质实相而到另外一个次元，比方说像赛斯这样的一个能量人格完形，他所存在的那个次元。因此在这里头他这一段要提到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自然的合作。我们看起来好像有钱人跟穷人是一个对立，看起来好像在野党跟执政党是一种对立，可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意识来看待世间万象，它其实都是一种合作性。好，那我们接下来翻到隔页，地球的身体可以说有其自己的心或灵魂。按照这个比喻，高山、大海、山谷、河流以及所有大自然的景象，无一不由地球的灵魂涌出。正如所有的事件以及所有制造出来的东西，皆无一不由人类的心灵或灵魂中显现是一样的。所以这边刚刚提到了，所有我们在大自然中看到的景象，当然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心灵的本质，心灵的陆地。那这边在心灵的本质这边，这本书里头赛斯引导的会更加的具体。好，接下来每一个人的内在世界都与这个地球的内在世界相连，精神变成了血肉， 于是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分的灵魂与我们所谓的这个地球或世界的灵魂密切相连。一只草，一瓣花，不管它是多么的渺小，全都知觉这个联系，不必推理就知道它的地位、它的独特性以及它生机的源头。构成世间一切事物的原子及分子，不管它所组成的是一个人体、一张桌子、一块石头或是一只青蛙，也全都知道深藏于自己这个存在之下的那一种创造力，它伟大的默默的冲力，而它们的个别性就浮现在这上面，清楚、明确、不可轻侮。同样的，人类中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灵魂的那个极古老却永远长新的泉源中升起，胜利的呈现其特殊性。自己由无知而升入有知，不断地为自己带来惊喜。比如说，就在你读我这些话的时候，你所学到的知识有一部分是你有意识所知而马上可用的，而另一些则是无意识的。但即使如此，无意识的知识在其无知中仍然是有知的。好，赛斯这边他透过了从外在我们看到的世界，不管是草，不管是花，不管是石头或青蛙，还有我们自己个人所呈现的一个现在这个自己的样貌，它全都是来自于一个无意识当中所升起进入有意识的自己。那个无意识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以为的没有知觉，那个无意识其实就是广泛的意识，也就是第五次元，也就是爱的次元。所以那个无意识大家应该怎么理解呢？我觉得如果大家对太极有一些概念的话，知道它是一种虚空的状态，那个流变、那个变为都在里头，一种顺应而为、顺势而为，而那个源头当然都是来自于一个好像我们以为的空无或混沌当中。那这是太极所谈的，就是我们以为的空无或者是混沌，其实所有的物质实相的源头都是要来自这个空无。所以理性的我们其实很难接受我们可以有空，我们可以有无，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空白点，我们总是想把自己塞得满满的。其实你只要放开，你只要一放手，让你自己有片刻的空白，比方发呆或者片刻什么事都不做，你就是进入你的呼吸的状态。那一刻你会发现，其实你进入了一个最辽阔、最汲取不完的一个无意识状态。好，所以其实赛斯在这边他已经逐步在引导我们，就是我们如何是从无意识当中具体呈现在有意识的自己。可是即便在这个有意识的自己，我们还是没有脱离那个无意识的环境，而那个无意识的环境我们够不到，但是那个无意识的状态始终都一直在运作着，直到哪一天我们会改变焦点跟它对焦，那新的实相、新的版本就会从那个无意识当中再一次的浮现，让我们看见。好，那接下来9:46-10:09，你就是自己活生生的画像，你把自己心目中所以为的自己投射出去，变成了血肉之躯。你的感受、你的思想，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再再都改变了，形成了你今天这个具体的形象。你要了解，这个还不算太难，但是想要了解所谓的外在境遇，也是在同样方式下由你的思想及感受所形成，或是想要了解那些似乎是发生在你身上的外来事件，原来也是由你内在的心灵环境所发动，就不太容易了。 赛斯在前一段，我们就是自己活生生的画像，我们怎么形成了我们的血肉之躯。他说这个要了解好像不太难，但是赛斯说对于我们外在所发生的事件，包括疾病，我们要把它颠倒过来看，那是由我们内在心灵环境所发动的。他说这个就有点难，因为所有生病的人第一时间一定会想，你说我自己讨打吗？或我自己讨皮肉痛吗？没事，我干嘛生病？那或者是像比方发生了车祸，难道你要这个人去承认说这场车祸是我愿意的吗？其实对有意识的我们来说很难接受，但是我必须说，赛斯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疾病跟这些我们以为的外来事件，都是我们自己心灵环境所发动的。那你说为什么要发动这样的事情？当然背后都有我们的目的。好，接下来，你身体的胖瘦高矮或是健康与否，全都不是偶然。这些身体的特征无一不是心灵的呈现，也全都是你自己向外丢到自己这个形象上的结果。我讲这话不是在寻你们开心，要知道你们并不是昨天才生的。以那种说法，你的灵魂更不是昨天才生的，而是早在有年代之前就已存在了。赛斯这一段非常的幽默，就是我们的肉体当然不是昨天出现，它已经由来已久。然后再来，我们的灵魂，肉体之内的灵魂，或者肉体它的本源那个灵魂，它都不是在一个线性时间上的一个年代哦。比方你是1970年出生，你是1980年，你是2000年千禧宝宝。他说那个灵魂当然不是时间一定你才出现，灵魂早就一直都存在，只是回到刚刚赛斯前面引导的，我们投射了什么，或我们决定那个时间点是什么，而我们的情感强度够了，我们在这个画布决定要画上自己一笔，我们才让这个物质实相的自己投射出来，呈现在这个物质宇宙。所以也是我们灵魂自己的决定，应许到某个家庭，然后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世的一个经历。所以他说，你生下来就有的那些特征是有其原因的，所以是黄种人，是黑人，是白人，生在中国，生在台湾，生在非洲，生在美国，都是有原因，它都不是偶然的。那些原因的背后，我们的选择，接下来赛斯说，内我选择了他们。什么是内我？那当然就是灵魂意识，所以就是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要出生的环境。即使在今天，你的内我仍然可以大幅度的改变很多你自己的特性。你出生的时候并不是一张白纸，你个体的特性始终都潜藏在你的灵魂内，属于你个人一部分的你的历史，也深深的铭刻在你无意识的记忆里。它不但植居在你的心灵里，还以一种被忠实的解码方式存在于你遗传因子与染色体中，并且充满了畅行在你脉管里的血液。有没有很美？而且赛斯相当的科学。但是这边其实我跟大家提几个概念，不管它是用遗传因子、染色体，或者是基因，或者是血液，这些层面都还是在一个不是大脑意识，或者是现在科学家所认知的一个遗传的概念，或者是这边讲的染色体的概念，它其实是在一个更大范围。我如果用整个我们人类演化的意识的演化历程，是从全神性到半人半神性，以至于到我们现在是全人性的时代。那我们在透过赛斯的引导学习，其实我们是要回到半人半神性。所以这边所提的我们好像很熟悉的这些科学名词，比方染色体，比方遗传，它谈的其实是要回到一个半人半神性的状态，也就是并不是科学家所定义的那一种狭隘的概念。好，那接下来，当你的灵魂透过你而表现他自己时， 你所知道的、所警觉到的以及所参与的各种实相，其实远比你以为自知的要多得多。你那个在白天运作的意识，以及是你那个自我 ego 意识，就像一朵花一样的从你自己实相的那个无意识温床中滋长出来。你自己虽然并不自觉，但这一个自我自行显现，然后再落回无意识中，接着再从无意识中新生出另一个自我来，就像春天的大地上开出一朵新花。这边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白天运作的那个意识，其实我们白天理性很强，这个理性其实是自我意识，那自我它英文是 ego， 所以大家在我们的个人的意识层面当中，其实可以开始有一个概念，白天理性的自己是自我意识，但是在自我意识的背后我们有潜意识。好，那潜意识在更深就是内我意识，所以我们的灵魂决定这一世刚刚说的高矮胖瘦，其实那个决定是来自于内我意识，而那个内我意识有一部分当然是跟潜意识是相连，潜意识是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潜意识的探索应该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现在物质实相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然后我们所恐惧的、所害怕的、所喜悦的这一些的经历跟种种，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潜意识。所以整个赛斯要引导我们去看见的，至少在《个人实相的本质》这本书里头，是要去看到我们的潜意识的运作。好，那接下来10:27，你今天的这个自我和你在5年前所有的那个自我并不是同样的一个，但是你自己并不知道有这种改变。换句话说，那就是你今天的自我是从今天的你里面生出来的，它是你的存在及意识活动的一部分。但正如眼睛看不到自己不停在变的颜色和表情，也不觉知它正随着自身原子结构的改变而不停的生灭，你也不自觉自我原是不断的在变，死而复生。好，赛斯在这边引导的这一段话，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棒。就是我们好像以为我们的长的样子都不会变，然后好像每天眼睛一睁开看到自己就是自己，那当然相对的我们看到别人也会觉得哎，别人就是那个样子。可是我刚一开始就讲了，其实我们全身10,000,000个细胞它不断的在生灭过程。什么叫生灭？也就是不断的在改变，所以这一刻的自己跟下一刻的自己当然不一样。那么把这个概念回到健康之道这本书，其实为什么会说回到一个健康感，所有的疾病都是可以疗愈的，或者是我们更大胆的说，根本没有疾病的存在。疾病的创化其实是我们的潜意识有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状态，而那个能量被我们所控制而阻碍，因此创化了一个疾病。所以如果从这个层面来看，当我们愿意去面对那个受阻的自己，疾病自然可以疗愈。而那个疾病疗愈的原理，就是刚刚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这一段所引导的，10,000,000个细胞让我们在每一刻的自己都不断的在变。所以这一刻我有疾病的创化，但是下一秒下一刻细胞在生灭，疾病早就不存在。而疾病早就不存在，那个细胞的生灭它很自然就已经代谢掉，但是我们的有意识就是自我意识的速度没有办法像细胞身体意识那么快。细胞的身体意识是很贴近内我意识。这边我让大家有一个对于波的频率这个概念，我们整个意识，我刚刚说自我意识、潜意识到内我意识这三个层面，它是有不同的频率。自我意识是高频，所以它很低啊，它很短。自我意识就很像打球，你打那个高飞球，所以它的距离很短。那潜意识可能发射出去还可以绕地球一周，而内我意识的波频率最低，它是低频的，然后它一发射出去可以好远好远。 那所以如果大家对自我意识到潜意识到内我意识可以去画出三种波形，那就知道赛斯在这边引导我们的，其实自我意识是追不上内我意识的那个速度，因为我们自我意识非常的僵化，然后也相对的非常的缓慢，所以我们在看待我们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以为不变，但事实上最贴近内我意识的这个身体意识，亿万个细胞早就不断的在片刻之间生灭。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开始向内，而不是被自我意识绑架，我们可以开始向内，由内我意识的讯息来引导我们，所有的疾病在那个细胞瞬间微秒的生灭，下一刻它早就疗愈了。我们的焦点聚焦在疗愈的时候，疾病当然就会不存在，疾病当然也就被疗愈了。那当然你说，那在意识层面我们先看见一个健康的自己，被疗愈的自己，但是它在化作物质实相这个线性时间当中，当然它要有一定时间的堆叠跟累积。当然并不是否定医学这件事情，医学是很好的工具，它帮助我们来赶快把一些急症或者是重症先治愈，但是始终都要向内回到那个内我意识的层面。第一个是，我究竟为什么要去在我的画布上画出疾病这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再向更内我的身体意识以及内我意识去做连接。原来意识的生灭这么的快速，而且它不是只在一个焦点上，所以这一刻有病的我们下一刻早就不存在了。由内我意识汲取出来一个新的实相的那个自己，它是健康的。所以如果我们生病了，那我们开始透由呼吸的练习，然后去消退我们的潜意识的骚动，然后并且放松我们的自我意识，那么这样内我的那个自己其实可以开始给我们的讯息并与我们做连接。那个连接什么？当然是要连接一个健康感的自己。那透由整个呼吸的引导，我们自己向内去做这样的汲取，那我们的身体跟疾病当然很快就能被我们自己疗愈。我这么说好了，疾病其实是不存在的，疾病的存在有其背后的目的。当我们要去疗愈一个疾病，我们一定要去看见我们自己背后发动的那个目的究竟是什么。那么同时我们去看见发动的目的之后，再向内汲取一个健康的自己，疾病同时就会全然疗愈。那今天在这610节的最后，我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疗愈的自己来跟健康之道做连接。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很方便的可以上网去订购你想开始进入的赛斯书籍。那我相信您自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有自己的经验跟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导读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不吝可以提出来跟我分享和交流。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了，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